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凯纯。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还记得上一次呢，小琴师母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特别呢是想要跟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传福音，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呢，讲究孝顺，好像就是父母啊讲什么话我们都听，那这就是一个孝顺的表现啊，也不管呢父母所讲的是对或者是不对。但是小琴师母告诉我们呢，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了怎么样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圣经的教训呢，来真正的做到孝敬父母。
我们要尊重看重我们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照顾我们父母今生今世的需要，记住是需要而不是欲望哈，是按照我们的能力范围。然后我现在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父母跟儿女的之间的这种是非。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哈，如果你记得民数记的话，你会发现在民数记摩西派了12个探子从旷野到迦南地去探视一下，看那个地怎么样，是不是按照上帝说的那个样子哈。12个探子其中包括这个犹大支派的迦勒，还有这个约瑟的后代约书亚。所以12个探子呢，他们去了以后呢，只有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是按照对上帝的信心来回报，其他的人其实也是按照他们的眼见为实汇报的。他们是说迦南地确实是牛奶玉米哈，他们两个人扛一挂葡萄，那一挂葡萄是两个壮丁用一个棍子挑起来，就是从肩膀一直落在地上那么长，也就是说迦南地确实是非常的肥沃啊，食物很丰盛，牛奶玉米之地哈。另外10个探子他们其实也是按照他们的眼见的哈，的确也是迦南地住了很多巨人哈，但是他们却用他们自己，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他们回来报恶信说我们不要去，也就是说他们引导以色列人背弃上帝， OK， 引导以色列人背弃上帝。但是你也可以说他真的是实事求是，按照人所能看见的汇报的哈。只有约书亚和这个迦勒也按照实事求是眼见的汇报，同时他也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既然上帝把这个地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但我们靠着上帝我们一定能够占领那个地哈。所以你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读了民数记，结果是什么？结果上帝非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引导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起来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愿意进迦南地，然后他们对抗摩西，还要打摩西。所以你们都知道最后上帝决定什么，上帝决定让他们所有的人在旷野继续待40年，而且所有的人记住这个年纪，所有的人在20岁以上，上帝全部让他们死掉，只有20岁以下的人才能活着进迦南地。20岁以上可以活着进迦南地的人只有2个，约书亚和迦勒，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好，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记住哈，这个是上帝的教导，他不光是讲故事，因为这个20岁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评判了他们，上帝决定要怎么做，所以这些话是教导性的话语，他也用在我们现在。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你当时21岁，如果当时有个21岁的人，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叔叔就是那10个探子中的其中一个，比方说他的叔叔40岁或者他的爸爸40岁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爸爸就跟儿子说， 说脑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脑子过的河比你走的路多，我亲眼看见了，你懂个什么呀？听我的，是不是？你说这个儿子，如果他按照中国文化，他是不是要孝敬他爸？他就听着他爸的话说啊，那就行啊，我爸这样说的。结果是什么？上帝说这个21岁的小伙子是恶人，必须也死，也就是他在未来的40年之间必须死，也就是他活不到60岁。听明白了这个道理没有？也就是说，圣经说得很清楚，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当时代的人是20岁就自立了，也就是20岁的男人就自养，可以结婚，可以养家糊口了。也就是从20岁以后，你不要你的父母养你，独立了。独立了以后，你是应该，圣经说了，你是应该尊重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每次跟你说的话，你要多想一下。然后呢，你的父母如果有生活上的需要，你要帮助他们。但是呢，如果你的父母引诱你，即使是以爱的名义引诱你做上帝不喜欢的事儿，如果你做了，上帝一定会管教你的，会惩罚你的。也就是说，从你独立了以后，你再不需要你的父母养你，你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了以后，你在上帝面前是个独立的人。现在差不多也是20岁，在美国是18岁，在北美啊，你是独立的人。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对你说的任何话，你是要看重他，但是你必须要用圣经的真理把他掂量一下，看他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如果你的父母是非基督徒，甚至他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或者不顺服圣经教导的基督徒，你的父母会经常会说一些东西，引诱你做一些事儿，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可能绝大部分时候他都会说，我这是为了你好，他都会用爱的名义。比方说我在辅导中就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你20出头你结婚了，因为你跟你的父母，因为你才结婚嘛，你对你的配偶的感情，虽然你的荷尔蒙驱使，你跟你的配偶在性上面可能会联合了，但是你从整体来讲，你从情感上，你还是更加依恋你的父母。所以你的父母，你不觉得他是挑拨离间，你觉得他说的话好像是为了你好，影响你的夫妻关系，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记住，你的父母如果影响你的夫妻关系，上帝会找他们算账，但是你是当事人，你行出来了，你的责任更大。为什么？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有圣经了，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高最高的标准，我们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圣经本身。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爱你的父母超过爱耶稣的，不配进神的国了。为什么？当你把你父母的话语、父母的命令放在耶稣之前的话，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但圣经上用一个什么词儿说我们对上帝呢？我们要敬畏上帝，也就是那个词儿，我们对上帝的那种尊重、那种敬畏，那种词儿要远远胜过我们对父母的那种尊重。你看这个词儿是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十诫中，记住啊，十诫中第5诫，承上启下，他是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记住在那之前，他是说我们要敬畏上帝的呀。而敬畏上帝不能有任何偶像，所以自然也不能把我们的父母当作偶像。当作偶像是什么？就是不能用我们的父母来取代我们对上帝的这种尊重。如果我们的父母，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如果他是很强权，他是非常崇尚中国文化的话，有时候他会非常的愤怒。说实话，对中国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的父母可能觉得他们变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以前不尊重父母啊，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就是说是舍不得给父母钱啊，等等等等，有可能有这样的中国人。我因为我辅导中就知道啊，但是我是反过来的。我信耶稣以后，我的母亲恨我恨了好几年。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认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能被他操控了。我的母亲以前她的思想是非常非常中国化，所以她以前对我的教导就是这样的。我母亲很喜欢看中国的古书哈，看完了她就跟我讲，她跟我洗脑啊，她就跟我说，你看呢、啊，那中国有个公主啊，她说的那个有名有姓哈，中国有个公主啊，然后她的丈夫啊决定要叛乱，要干掉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当然是皇帝了， 然后呢，公主就回去问她的妈，就问王后说呢，丈夫和父亲谁重要呢？让她妈说，当然是你爸爸重要，你父亲重要，丈夫不要了，把他杀了，你爸爸再给你找个更好。你看见没有，我的母亲会经常跟我讲这样东西，所以我母亲是经常跟我讲，女儿嫁出去了以后，目的就是为了娘家的好处，就是这种文化。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母亲认为我结了婚，我也应该把我的工资100%全交给我的母亲。我说那我自己养孩子咋办？她说那我管你养不养孩子。我母亲就这样，就很奇怪哈。你要是看我写的见证，你会知道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的母亲，我信了耶稣以后，她恨我这个信仰，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她不能当我的上帝了，她操控不了我了。她有时候跟我说的话，我就会很平静的说，妈，你这样要求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不能满足你。所以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愤怒。我呢，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意识到哈，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原生文化，就是非常抵挡圣经真理的时候，你必须要用爱心跟他说诚实话。但是呢，你不能一次说那么多，而且是要提前说。什么意思的哈？比方说对方哈，他就像个小口的那个瓶一样的，你跟他说真理的话，就等于你把那个瓶口里面倒点油或者倒点水，你倒快了怎么办？他进不去啊，那个口那么小啊。口小什么？就是他的心不是那么豁达，不是那么温柔，他对不同的意见，他对真理他接纳这个程度是很糟的。所以呢，就是那就像一个小口的瓶。所以你每次呢，你一次低几点，等他开始生气，生气就是什么，就开始咕噜咕噜往外冒泡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马上停止，你下一次再说。为什么？因为咕噜咕噜冒泡，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哈，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是讲真理的问题，而是怎么讲真理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对方，你想他是你的父母，他认为他对你有所有权。我的母亲就这样，我母亲，我都20多岁了，我母亲跟我说，你是我生的，你是我养的，我想把你打死就打死。我母亲就这样跟我说话，知道吧？所以呢，他的思想都这么根深蒂固，然后他认为你今天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他的，在他的字典中，在他的思维中，没有上帝的份儿，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所以他这种思想的话，你想一下子灌那么多真理，你灌不进去，弄得他恼羞成怒，然后就跟你之间交流的这个通道，这个渠道就给堵死了，你以后就没机会跟他说话。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你还是要跟他讲真理，但是你要特别有智慧，你知道吧？圣经说的非常清楚，除非是上帝啊，神的灵才能改变人，如果上帝不亲自动工，谁也改变不了谁。那是我们做儿女的，做基督徒成年的儿女，我们要找机会跟上帝同工。同工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找你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想，其实我们多半的年轻人哈，我们在我们的父母面前，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从小到大，你的屎啊尿，你的光着屁股，什么他都看在眼里，他都看着。虽然你在长大，你在改变，但是他的眼中你就是个孩子，所以他其实不把你说的话当回事儿，他一点也不尊重你的话，你在他的面前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讲话的话，要一点一点的讲，而且要活出信仰，要慢慢赢得我们的发言权。要慢慢赢得我们的发言权，这样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传福音哈，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呢？我相信这是上帝要借此来操练我们的这个忍耐等候的品格。其实这个在我们信仰过程中，忍耐等候其实是最难操练的品格。如果我们的父母你一句话两句话他马上信了，然后他也跟你同工，成了你的同工，你就不需要操练这个忍耐等候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当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来影响他的时候，你记住，我们不要，我们跟他说话他听不进去，然后我就泄气了。因为第一，你没有发言权，这个发言权是慢慢迎来的。第二，你可能说的时候他那个瓶口太小，你一下灌太多，灌的里面没进去，外面弄得满瓶子，外面脏死了，脏兮兮的，那就好像什么，就是你说半天他没听进去，然后你跟他吵一架，吵一架你且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且因为你吵一架他就把你抓住把柄了。你有没有发现人跟人吵架 你很多时候吵架吵一圈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吵，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是一句话的很小的内容吵，吵着吵着就会为你在谈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语言你的负面的情绪刺激了对方而吵架，最后你吵一半天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你发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记住哈，只能让福音真理的内容来刺激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也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时间、表达的地点、表达的情况不好而刺激我们的父母。记住，只能让圣经本身的真理刺激我们的父母，因为圣经本身的真理刺激父母已经够刺激了，你就不要在旁边添一些你自己的罪而造成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说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提前慢慢的说，一旦他开始有情绪你就打住，然后那一次就不说了，就说着其他的事儿，下一次接着再说。这样的话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小瓶口，你滴几滴水进去，进去了抖一抖，进去了，然后下次再滴几滴，慢慢的这个瓶儿就会装满的，慢慢的就会把里面的他的脏东西给挤出来，但是你一下子倒一盆进去它全咕隆出来了，这个方法。再就是呢，我们的父母呢，因为他们在那个文化里面哈，他有很多的这种期望，有很多的期望呢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但是呢，记住他是你的父母，而且呢一般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可以预测的，虽然你不可能预测他具体哪一天生老病死啊，但是你知道你的父母比你老至少要大20岁吧，是吧？所以呢他一定会生老病死，这个你是可以预测的，是不是啊？只不过你预测不了时间，所以你要早早的经常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他发生了这件事以后你会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真正的发生了以后，如果他对你的要求你不能满足，他就不会反应的那么剧烈。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跟他打了很多次预防针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比方说我跟你讲一下我父亲哈，我母亲很早过世了，过世之前我带他信耶稣了，最后我就想我的父亲哈，我母亲过世以后呢，我就开始跟我的父亲讲他以后生老病死我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安排这个事儿。比方说我就跟他谈死，我可能以前讲过，我再讲一下哈，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爸，我说你准备活多大年纪呀？他就不吭声啊，你说中国老人很忌讳这个事儿啊。那我就赶他喜欢听的说呀，我说那你是不是想活100岁呀？那我爸说是的。我说那很好啊，我也帮助你活到100岁呀。我说但是呢，你现在70多岁了，到100岁也就20多年啦。我说爸，你过去的20多年快不快呀？就是从你50岁到现在，快不快呀？你知道跟老人说这个时间快，讲他过去的辉煌历史啊，他都很喜欢说的。然后我爸爸就开始打开话匣子，然后就开始说，哎呀真的呀，这么快那么快那么快。然后他说完了，我就听着他说啊，你看这就等于你帮助他，帮助那个小瓶口稍微把它打大一点，然后你稍微位置摆对一点，准备往里面加了，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嘛哈。然后呢他说完了以后，我就说爸呀，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呢，比方说你活100岁，他就4个25年，第一个25年大概最慢，第二个第二慢，然后就越来越快，第三个25年很快哦，那第四个25年就更快，他不光更快呀，他严重走下坡路啊，所以你各方面，你的各方面的五官的感觉什么都开始下降，没想过没有，你怎么面对这个呀，是不是？如果我是你的话呀，如果我是你，我准备我的最后的25年呐、啊，我首先想想我25年后到哪儿去呀、啊？我25年的时候我发生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呢？你看见没有，你这样他就比较容易听一些，是不是？你就不要一上去就跟他说，哎呀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你这样一说他就会很恼火，他就觉得你是在定他的罪。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想想那25年后我会去哪儿呢，是不是？然后呢好，我再开始跟他讲地狱的事儿。地狱的事儿其实也很好讲，你不要上去跟他说你下地狱，你跟他说下地狱，他就想着我本来没有下地狱，你跟我说完了你说我要下地狱，这样他不就很恼火吗？觉得你认为他是个坏人。你就不要像这样讲，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觉得我们人死了以后啊，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比这儿好呢还是比这儿糟呢？他就会想，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就会知道比这儿糟啊， 如果他实在不是个明白人，你就跟他说，如果比这儿好的话，那你为什么怕死？所有的人都舍不得死。看见你的那个朋友，你看他前几天死了，或者那个朋友他三年前死了，或者那个朋友他现在要死，他们都很恐惧。你从这些表现，你想想他死了以后，他是去的地方比这儿好还是比这儿糟呢？是不是？你问他，他想想一般的人，他稍微明白一点，他都会说比这糟啊。你就说，爸，那真的是比这糟啊。然后呢，你只是良心深处告诉你，你死后去个地方比那儿糟。我呢，还可以告诉你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不想知道啊？你看，他就很想知道，因为这就直接关系到他25年后他去哪儿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地方而且还有个名字啊，那个名字就叫地狱啊。然后就开始跟他讲圣经上怎么描述地狱的，讲完了说，爸，我可没有分配你去下地狱啊，只是你自己的良心告诉你啊。你还可以问，你死了以后你能够看见你爸爸吗？他是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你其实你潜意识的知道，你死了以后你是看不见你的亲人的，你的潜意识已经告诉你，其实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上帝让人所知道的事儿，他已经写明在人心里，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的引导他，让他明白死后就是下地狱，是很可怕的。然后再跟他讲讲，就是你看看你怎么能确定死了以后，你看你下的那个黑黑的地方，我给你烧钱纸有啥用？如果真的有用，我就给你拼命的烧，烧一堆，但是没用。所以呢，我烧了你没用，我还得罪上帝，所以呢，你死了以后我就不给你烧任何东西了。我可能把你的像，我把你的像留在那儿，我纪念，我思想你，但是跟你已经没关系了。爸，我现在很爱你啊，所以呢，你活着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就可以不去那个比这儿你不好的地方，因为人死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去处比现在的地方差，一个去处比现在的地方好。上帝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呢，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又体会到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情，各种各样的情，爱情啊，亲情啊，朋友之情啊，各种各样的情，这种人跟人之间这种交往，这种团聚，让人不觉得那么孤独哈。其实让我们多多少少品尝一下那个更好的地方，就是那个天堂的地方的滋味。然后呢，上帝也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孤单、抱怨、黑暗，就是让我们多多少少品尝一下去地狱的滋味，看见没有？所以你像这样引导他思想的话，你就发现是以他自己的良心深处的那一点上帝留的那个东西为桥梁进到他里面跟他谈，你又不完全以他的这个为依据，你只是以桥梁，然后你进去以后，你就把圣经真理关于这个永恒，关于人犯罪啊，关于这个天堂地狱的这个，你就跟他讲开了。像这样对他来讲就会好接受很多。如果他发怒了，你就停一下，你就说，爸，我可没有强加给你说你要下地狱啊，我是帮助你，你自己分析，你自己承认的，只不过你承认你要去个地方没这儿好，只不过我告诉你那个地方叫啥名字，具体是啥样子的呀。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传福音呢，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要找到桥梁，因为你在他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 OK， 如果你生硬的把一套他不能接纳的这种理论扔给他的话，他一般他是不会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他认为他过的桥他比你走路多，是不是？所以你要慢慢的引导他，这样他才能够听得进去。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